方没有徐汇干别的，就唱诗歌了，唱了十几首吧，有没有？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主呢？因为主是值得我们称颂的。那么这首诗歌是一首新的诗歌，叫主啊我算什么。今天我在飞机上早上6点钟我起床，然后我从飞机从纽泽西飞回来，这首诗歌一直在我脑海中响，一直在我脑海中响啊。我就想到小敏姐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她的感受，她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她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尘土，所以她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神把小敏姐妹把她塑造成为一个为主所用的神的出口，一个赞美主的器皿，把她充满了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人，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圣灵一定会临到我们，神的爱会临到我们。哈利路亚！这首诗歌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和祝福。这首诗歌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像断线的风筝，没像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边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赞美主。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像断线的风筝，没像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们再来一遍。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像断线的风筝，没像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
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
我们感谢主，每当我们一唱小敏姐妹诗歌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才是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才是神在中国所拣选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中国人，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拣选了中国，拣选了中国，神也要使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真的是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多么需要福音，多么需要福音。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我在有哲西来布道，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来到教会来要认识耶稣。所以今天早上当我飞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谢主，我就看到说，为什么这么大陆人这么多的他们愿意进入到教会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好像这个族群比世界任何一个族群他们好像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爱似的。为什么？是因为中国过去我们有了错误的信仰，所以突然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信仰不是真实的，是虚幻的。所以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那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多么的需要神，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多么的渴慕，这是我们这个族群的特点。所以我相信神会拣选我们这个族群。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是要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祷告。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祷告的很多，但是真的是那个远方的我们的祖国，那个民族那里的需要也成为我们的需要，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其实啊，今天在中国大陆啊，不仅是这些乡下的基督徒，你看他们追求耶稣基督，他们要信主，很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的。我最近我又读了一遍刘亚洲将军的信念与道德，他里边讲了一段话，非常深深的震撼我，深深的震撼我。他说在中国，稍微小点声好不好，给我声音，在中国非常的需要耶稣基督的爱，非常需要耶稣基督爱，在中国非常的需要那个真正的信仰。我们看到这个信仰，中国的信仰，他说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不能够给中华的振兴提供任何的帮助啊！他对中国今天的现有文化，对中国今天的状态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剖析。我记得有一天我接到大陆的一个网站上有一个人给我发个 email， 他说张牧师，你一讲到怎么谈到中国都是批评，为什么你老批评中国？我看到他批评比我厉害多了啊！他是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他是空军的副政委啊。他说中国人最擅长的，第一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这是中国的文化，我都没有这样说的啊。所以他说一个信仰是多么的重要，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种牺牲的信仰，没有这种牺牲信仰。他说有一次他去看那个白公馆，看到那些革命烈士江姐和那个许云峰被杀害的地方，他说那个时候江姐他们在监狱里绣红旗，为了一个理想，绣的时候没有看过红旗什么样子，只知道是五星，五个星的红旗，所以他们把那个大的星放中间，一边一个小星啊。其实这个是后来是不是这个样子，但他们表达了对新中国的一个向往和热爱。后来他们死了啊，死了，他们被杀害了，被杀害了。那么这个刘亚洲将军说，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了，他们却没有看到。刘将军说，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的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不是一种痛苦，乃是一种幸福。而真正的痛苦是那些活下来的， 看到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仰和信念，成为行尸走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李亚洲将军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他不爱中国吗？大家都是李亚洲将军的岳父是中国国家的主席，曾经当过，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后来讲，他说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批判者。我守过去，我首先是继承者，其次是批判者。今天我首先是批判者，其次是继承者。他说，几千年来的这种竞争，西方胜利了。说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个改善从恶的历史。说西方的宗教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西方的神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说西方的宗教神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的宗教神降服人民受苦。他说你看我们中国的神啊，都是嬉皮笑脸大腹便便，然后这个吃的脑满肠肥，这是中国的神。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他可以在军队里的讲话可以这样的讲啊，这个好像我们在海外都不敢这样讲，我们讲立刻就有一批叫愤青的就开始骂人，你知道吗？现在电脑上有一批叫愤青啊，其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他们就知道一点简单的一种面子，一种面子，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深深的爱中国，深深的爱中国。李亚洲将军说，有一天美国九一一大厦被炸了，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局势。他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敲锣打鼓庆祝，他说他的一个同学，一个军队的也是高级领导人打电话给他说，你看到北京大学在庆祝没有？他说我们的足球还没有出现，庆祝什么呢？说庆祝九一一被炸了。他说我当时非常的悲哀，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当他说人的最尊严的东西被夺掉的时候，有一批幸灾乐祸，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他说中国有一批记者在美国当时就鼓掌，被美国的警察发现了，宣就告诉移民局告永远不会再进入这个土地，你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你在你们的心中没有善恶。其实我们今天中国这一代人难道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吗？其实我讲到很少批评，因为我的历史背景我不太批评，他批评就没有关系，我今天讲他讲的话，这不是我讲他。所以他说他研究了毛泽东，他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的是毛泽东，他的导师是研究毛泽东，他说他导师一生认为毛泽东干了31件事情，他说我仔细研究了这31件，发现其中20件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觉得中国，你像这样人会接受耶稣基督？他非常非常知道中国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前几天有一个中国的大企业的老总跟我说，中国有个最高级领导人需要，中国需要耶稣。所以小敏说，感谢你主，你让我生在中国，中国未来要面对一个收割，所以我们的教会成为收割的教会。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叫丰收教会，那就是要收割。我们来看到经文，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大家看，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注目看耶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有11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经文。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个时候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要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耶稣基督行的一个神迹，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不算什么，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行神迹。那么现在又有一个神迹，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其实那个海不是海，是湖，那个海叫加利利海啊，叫提比里亚海，也叫，其实是一个湖啊，是个湖。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那个地图，以色列的地图，加利利海在上边，然后流下来是一条河，叫什么河？约旦河。约旦河再往下呢，就是一个大海，叫什么海？死海。啊，这个死海的水呢，是因为它的盐分超过了正常海的8倍啊，所以人躺在那个水面上啊，是撑不下去的，撑不下去。那他说，哎，耶稣原来走的那个是撑不下去的海，那不是的啊，那还有一段距离，要经过约旦河再下去，所以这个海是一个能撑的。加利利海是物产丰富的，里边什么都有，有鱼有虾，什么都有。可是死海什么都没有，因为死海是不能有生命的，什么生命被那个盐分都要淹死的。所以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关于主耶稣，他所行的一个神迹，他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是彰显了神的全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们，重点是在彼得的身上，那么凸显了人的软弱、小信和有限。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催那个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这段话是继承着上面那一段话，上面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们和这些5000个人吃饱了以后，那些5000个人做了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吗？上礼拜我讲到了，大家就推他做什么？做王。大家说这个不错嘛，做王很好，又没推你坐牢，推你坐牢你不要做，推你做王你为什么不做呢？以色列人那时候民族主义非常的强烈，他们长时间的被罗马政府压迫，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够民族独立，找一个民族英雄带领他们走向民族的独立，赶走罗马的统治者，然后他们自己来执掌政权，这是以色列人的梦想啊。当然耶稣在那一次就给了5000人，那5000人是我们讲过是成人，对不对？有那时候过去数人头不数女人，不数小孩子的，他一数先数男人啊，那个时候，所以加上女人和小孩子差不多上万人在那里聚集，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给这所有人都吃饱了，用5个饼2条鱼，当然是傍着天祝谢了，他给所有人都吃饱了，而还剩了12个篮子。那些人一看，哇，不得了，这个人是真的有能力，他一定能够赶出罗马统治的，所以他们就推他做王。耶稣基督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地方阿拉伯地区，总共人口是100万人，有10000人的一次聚会，大家觉得那很多，对不对？10000人的聚会那多多，100万人的一个地区只有10000人在那里聚会，你想想这个聚会该多大。所以当他推着做王的时候，你想这些门徒们怎么样啊？ 很高兴，我想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们追随耶稣基督就是要等这一天的，他们知道耶稣要做王。哎，那你说现在你推选他了，像小马哥那些团队，现在小马哥选上党主席了，不，他很高兴啊，对不对？那下边可轮到自己了嘛，有一天小马哥选上台湾的总统了，大家差不多了，那你个部长啊，他是一个主任啊，主委啊，那都差不多了。所以这十二个门徒一想，哎，不错，耶稣做王，那咱们也该捞一官半职了。所以他们就跟这个门跟那些人就谈上了，你知道吗？你想象他就会谈上了，哎，说对，我们要推耶稣做王。耶稣说赶紧上船，把他们都推走了，把他们赶到船上去的。那个推是在英文那写 push 他们上船，让他们快点上船。他们上了船，船就开走了。耶稣他们开到哪里去？开到加百农。加百农是彼得的老家啊，那个地方比较安静，因为耶稣的神迹那时候行在各地，他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了。他一走到哪里都大批的人来追随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让他到加百农，到彼得的家去。他们船就开走了，开走。耶稣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晚上啊，他独自的上山去祷告。当遇到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我们的主都是在祷告，寻求神天父的意思。当他在祷告的时候，门徒们自己面对着大海，我相信那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他们划着船。我们知道门徒里大多数是打鱼的，所以他们划船是没有问题的。加利利海是他们求生的地方，他们对加利海非常的熟悉，对加利海的气候、深度，甚至哪里鱼多鱼少，他们都非常的熟悉。他们划船在往前走，到天快亮的时候，四经，圣经说是叫四经，那大概就是凌晨三点钟到早晨六点钟之间，这个时间突然海起了风浪，那个海的风浪很大啊，风不顺，他们顶着风在划船，所以就很辛苦，那个浪就摇撼啊。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就惊慌了，他们一发现主不在船上。我们常常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做一件事情开始变得孤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不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就开始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犹太人对水呀有天生的恐惧，犹太人对水有天生的恐惧。你看圣经，你打开圣经看到旧约，一谈到海就象征着凶险凶恶。所以诗篇六十九篇第一章一开，第六十九篇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个诗人就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你看他们很怕水的。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了我的身。所以他们也呼求耶和华，救我救我。他们很怕水的。水和海代表着世界，山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代表着什么？神的同在。我很喜欢小敏姐妹一首诗歌，我们要在聚会的山上敬拜耶和华。哎，那我们到欧洲去培训的时候，欧洲那些弟兄姊妹都是温州人啊，他们一唱起这首歌，他们一定要跳舞的啊，他们跳舞的。哎，那个带敬拜的那个弟兄就，我们要在聚会的山上敬拜耶和华，然后底下上千人就嗨就跳起来了，哇，那个跳得很美了。神山上代表着神的同在，海代表着凶险，危机四伏，那里边以色列人对他们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们一定要靠主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走过来。他祷告完了，他看到了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凶险。其实主那个时候就在山上祷告，让风浪停了，风浪就能停。我们大家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有一次跟门徒们他们坐船到格拉森去，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们要赶那个群鬼去，所以那个船最后在海上怎么样，就起了风浪，然后就上下颠簸，然后门徒们吓得就乱叫。那个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在船上，在干什么？在睡觉， 在睡觉，所以温州就把他摇醒，说主啊主啊，船都快翻了，你还能睡得着吗？你赶紧起来救我呀。那这次他们想找主找不着，因为主不在船上，主在山上。主没有祷告说让他风浪平静，主却亲自的走过去，为什么？是让他的门徒们再一次的经历他。这些门徒们跟耶稣两年多了，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怎么回事，有的时候看不准的，你看他一眼就看，哎呦是鬼怪，他没看到是主，你知道吗？奇怪不奇怪？那你呢？你信主很多年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一眼看不清楚主？我们今天唱了注目看耶稣，有的时候我们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主不真实，看着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的不真实，我们信的这个信仰不真实，我们看他突然发现他不跟我们同在，我们没了工作，他也没给我们找工作，我们家庭有问题他也没帮我们解决，我们孩子不听话好像他也没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会这样的看不清楚主，我们常常的因为看环境，所以我们看主的眼睛是不聚焦，不聚焦。所以那个时候还是谁看得准呢？彼得，彼得是最先看准的。彼得这个大门徒虽然有时莽撞，但是彼得真的是啊，很多的地方他很单纯，他真的是有神的同在，他一眼就看清的是主，所以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走过去。哇，彼得这个呼喊肯定被十二个门徒，那十一个门徒耻笑，说你看他又搞事了，你这个人常常搞事的，你知道吗？你看他走过去，那个海怎么能走呢？耶稣可以走，因为耶稣是神，你不能走，因为你是人。耶稣是在超越时空的，你是在有限时空的。你要想在海里游吗？你必须有鱼的性情。你要想在空中飞吗？你必须有鸟的性情。你人怎么能在空中飞，在海中走呢？不可能。可是彼得就要试一试，这个非常有意思哈。当他们这些人害怕的时候，彼得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啊，非常的宝贵，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的眼睛的重点不是看耶稣基督在船上给我们显一个神迹，这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行神迹不算什么，他行神迹，他不需要神迹，行神迹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不需要用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所行的神迹是为了让他的门徒们坚固对他的信心。重点在哪里？在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如何来看我们的主，我们如何反应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那种全然的委身啊，他们忽冷忽热啊，他们觉得有也行，没也行，没有关系。所以我这次去布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布道结束了就找我谈，他说你看我信耶稣没喜乐。我们是不是有弟兄姊妹有这种感觉？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谈，我信耶稣没喜乐。我说那你怎么没喜乐呢？你看我挺喜乐的。他说没喜乐，我没信耶稣之前我还有乐呵。我说你的乐呵什么？他说你可以跳跳舞啊，蹦蹦迪啊，这个去去大西洋啊，现在都不行了。这个信了主了一去呢，还不太对，然后朋友们看着也不好，我自己心里不舒服。那然后呢，这边喜乐我没捞着。我说你这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什么意思呢？天上的喜乐你没得着，地上的最终之乐你也享受不了了，所以你是很难受的，卡在中间的。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卡在中间，然后就越活越干巴，越活越干巴。你知道东北话叫干巴，干巴什么意思？抽吧，就萎缩了，生命里没有水分，没有喜乐，没有祝福，没有能力。那基督徒会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常常的看环境，我们眼睛不是常常的看耶稣，我们的眼睛常常的看耶稣。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喜乐；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看到耶稣，我们就有盼望。Amen。你看环境，你越看越灰心。我们现在就看彼得，你看他怎么看的？当彼得听见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而且耶稣很肯定啊。主说你来吧，你敢不敢来啊？你不一定，你还不一定敢来。那十二个门徒只有一彼得敢来，那十一个坐在船上谁也不敢下去，你知道吗？把着船帮把得很稳的，谁也不下去。哎， 彼得就下去了，彼得就下去了。我们从这个上面我们会看，从这段经文，彼得在下去以后走，然后见到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就喊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要几点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有几点是神给我们的启示的地方？第一点，你如果想在水面上走，你就必须先踏出你的船。十二个门徒都在船上，耶稣说你来吧，只有一个人有信心下了船，其他的人在那里干什么？嘲笑他，说你看他又显呆了啊，又是胡来了。因为彼得常常胡来啊，常常犯错，所以你看他又要犯错了。他下去扑腾就得掉下去，你知道吗？我们是不下去的，这船上比较好，会不会这样？然后或者看热闹吧，你看着吧，你看他们几个上，你看着吧，一会儿就有笑话可看，不会这样？人的心里就是这样子。彼得可是彼得就下了船。难以置信的是，彼得竟然在水上走了，真的走了。哇，很奇妙，很奇妙啊，很奇妙。假如你是当时的彼得，你忽然体认到主的作为啊，他的作为是无限的，你愿不愿意选择走在水面上，你还是选择留在船上？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选择走在水面上，十一个都选择了留在船上。船代表着安全，船代表着有保障，船代表着舒适，海面代表着凶险、深渊、未知、意外、灭顶之灾。你如何去选择？但是如果你想在水面上走，你必须踏出船身，丢下这个船，你才能在水面上走。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船，我们的船代表什么呢？我们的船可能代表着我们正在拥有的一切，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知识，或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我们紧紧抓住是不放的。我们的船也可能代表任何我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希望啊，我们的寻求、我们的憧憬，这是我们的船。我们的船可能代表着我们喜爱的、不想放弃的一切。我们的船也可能代表着一段难以割舍的感情，或者已经看到要成功的事业，或者我们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我们自己的一切。这是我们的船，你愿不愿意放弃呢？你如果没有放弃，你就不能够经历彼得的与神同在的那段经历。尽管后来彼得受了耶稣基督的训斥，说他小信，说他疑惑啊，门徒们挺高兴没有训到自己，可是彼得有两点是门徒们得不到的。第一个，彼得懂知道了，感觉到在水上走的滋味，那个感觉别人没有的，只有彼得有。第二个，彼得感到神的同在的能力，当他要撑下去，他眼睛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撑不下去了。他知道主在危难的时候一定会伸手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想行走在水面，就必须先勇敢地踏出我们的船。我常常想到，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从洛杉矶来到华盛顿。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的教会70%是台湾人，我们的教会有7个牧师，我是最年轻的，我也是一个最当在我们那个教会是正规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所以我一去就负很多的责任，我负责国语堂的一切的施工。我们那个教会奉献啊，我们这300-400人，我们奉献有70多万每一年。 我们支持中国宣教一年就10几万美金，我们有自己的教堂，有办公大楼，每个牧师一个 office， 我们全 pay off 了几乎。我在那个教会，我的教会给我的那个薪水，可能一般的神学生都没有我高，刚毕业的。我那是一个月，我告诉你，我是4000美金。当神呼召我要来东部，但这是我的船呐，我很安全的船呐。神呼召我东部，我必须放下一船，我走过来。那东部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太太在这里，还有几个老朋友，加一起10几个人，很多都是遍体鳞伤的人。这是东部的面对的情况。有没有教堂不知道，有没有奉献不知道，这所有要面对的，要面对。如果做那11个门徒，我会把着那个船不下来的。我这多好，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2/3差不多年纪比我大，那真的爱我呀。我说错了话，做错事，他们都担待我的。我一出去宣教回来了，哇，那些老姐妹老弟兄一看我，哇，一看我瘦了，眼泪都快掉下来。耿牧师啊，你又瘦了，哎呦，常常的打电话问，给你问好，就那么多的担待。我在那说实话，我真的是很教育，很舒服，很舒服。现在我在我们教会，大家都比我年纪小，瘦了胖了谁管你，你都问我瘦胖。那这是我的船呢，是不是？那我要不要在这个船上？我的主任牧师告诉我说，你别走，你别走。他当时就说了预言，你太太的工作长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走，他没工作你怎么办？回来，你让他回来，这个教会我早晚交给你，我将来就宣教去。那我希望再熬几年，主任牧师我就当上了，这是我的船。那如果这边，我们这边就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我们来了什么都未知的，就像彼得当时把那个水脚伸到下面时候，我相信彼得一定是试了一试。我告诉你，彼得一定把这船帮先踩一下，看这水是不是掉下去，掉下去赶紧上来，你知道吗？那彼得一踩，咦，踩住了，所以彼得下来又往下走了。你知道吗？这肯定的，你思想这段经文，你看彼得是不是就踹了一下，然后他就走，他一走，哎，走住了，然后他就很高兴，真高兴的，风浪一大，他眼睛就离开了耶稣，一看风浪就掉下去了。这是一个属灵的教训，深刻的属灵的教训。所以我那段我就祷告啊，我一直祷告啊，祷告。有一天神让我看到一个图画，有一根木头。很长很长，很粗很粗，有一头是10个人在抬，有一头一个人在抬。哎呦，我说这个意象，要向我说什么呢？我跟我的主任牧师分享，他说那意思就是那边只有一个人，让你去抬，咱们教会7个牧师，就说你去吧，就这意思，很清楚，神已经对你说话了，你去吧。我的主任牧师很爱我的，大家都知道蔡牧师来过我们中间，我跟他同工3年，我们真的是像主内的亲兄弟一样，我们俩无所不谈的。所以他就说别害怕，格力，你去吧，我支持你，我给你3年的薪水，在洛杉矶给你多少，到那儿给你多少，你不用担心。哇，你看我这要下海，我得带着降落伞，你知道吗？那彼得下海带着降落伞，那很舒服的。降落伞那风一吹，然后脚踩在水边，走，那风吹的，马来西亚海边就有这种运动，你知道吗？我当时祷告，我也跟师母谈，我也跟几个主要同工谈，最后我们决定不要这个支持，我们不要这个降落伞，我们凭着信心来开拓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走下来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从无到有的主，他是无所不能的主，他是平静风浪的主，他是在海中行走的主，一切艰难在主的脚下都变为平坦。那我们这眼睛要紧紧地盯着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两年来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们，我们眼睛紧紧地盯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敢有半点的骄傲，我们不敢有半点的懈怠，我们来拼命地来传扬福音，来建造神的肢体。我很感谢主，同工们跟我一样敢于下海来趟这个海水，趟这个海水，这真是神给我们信心的功课。也许你现在还在船上，你紧紧地抓住他不放，你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你觉得这是安全的，但是主向你挑战，他让你放下你就得着，你不放下你就没有得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思考的。第二点，我们的眼目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哪里。我们的眼睛如果看耶稣，你看彼得，当他说主啊是你吗，我相信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一定在瞪着眼看，因为别人说是鬼怪嘛，还没有看清楚，那耶稣离得挺远的呢。那彼得就是主啊是你吗，他的眼睛在看耶稣，是不是？他主啊是你吗，主耶稣说是我，如果是你，你让我走过去，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哇，彼得就很兴奋，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跟他有一段距离，近越来越近了，他看清了耶稣基督，他才走过去。他说我知道不是耶稣基督，他才不敢走过去，所以他一下子就走过去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多么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啊常常离开耶稣，我们常常看环境。我们今天工作没有了，我们就看我们的 resume， 哇，第一个没有，英特维有一个没有，然后我们信心就越来越没有，然后我们自己就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然后越来越灰心啊，觉得完了，我要趁下去了，明天房费没有付了，然后这个什么都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自信心，我说博士也白读了，硕士也白读了，我们信心就没有了，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的婚姻也是，发生一点问题，一争吵，他说：“哎呀，当年选择错了，这个，当年怎么就选择了他？你看那么多就选择了他，想回头也来不及了，会不会？”所以他说我们是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人呢都会患得患失，因为你的眼睛看的是环境，你眼睛没有看主，环境会改变，主不会改变。 Amen。 你看那个彼得一看主，他就走到水门，他一看环境，风浪越来越大，风甚大，圣经说风甚大呀，哇，他就害怕了，然后他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第二点，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眼睛不要看环境，我们切记眼睛要紧紧地看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一些我们经济的困难，我们情感的困难，或者我们其他的一些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眼睛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因为耶稣的爱不改变，环境会改变，主不改变。 Amen，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主不改变，大声说。你看，感谢主，我们就体会到彼得当时的心情。第三点，你的信心有多大，神就给你成就多大的事业。这是我在这段经文中读到的，彼得的信心就那么大，主就让他走那么几步。如果彼得信心大，当能他走到耶稣的怀里去，你信不信？但那些门徒呢，更不用说了，连信心都没有，连水都不愿下啊，坐在船上很稳，他没有经历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信心，前几天王牧师来讲信心的功课，从圣古先贤们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得到的那个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出去，那时候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他的太太都100岁了啊，都90多岁了，他还没有后代，然后神就告诉他，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信吗？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的老婆就不太信，半信半疑，圣经说他还偷偷的笑，说不可能，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这个我怎么还能生孩子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这就是我们的主。后来他生了以撒，是不是？今天以色列人多，全世界哪都有，希特勒那么杀还没杀光，是不是？这就是信心。在旧约中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当年他们来到迦南地的 前面的时候，摩西派遣了十二个人，十二个探子来到去荟萃那个迦南地的材料。他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你们十二人去看一看那是什么样一个地方，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他的居民是强还是弱，那个地方是好还是坏，他们居民有没有提防，有没有碉堡设备，什么城墙，都要给我侦查出来。那里边土地是不是肥沃，有没有树木和森林。我们在民数记中看到十三章啊，十八节到二十节，这十二个探子的故事，摩西给他们分配的任务非常的详细。这十二人就去了，结果十二人一看，有十个人吓傻了，就回来了。他怎么报告的呢？啊，他们那十个探子就说呀、啊：“哎，我们不能去呀、啊，那里的人呢、啊，好不得了，好大呀，好高啊，好强壮啊，我们呢、啊。”那里的人都吃人的，你知道，我们一去啊，在他们面前我们就像蚱蜢一样，蚱蜢就我们东北人叫蚂蚱，那些蹦来蹦去的小蚱蜢。你看这种人一点信心都没有，结果神就发怒，告诉了你们这十个人，包括你们这以色列人这一代人，谁都不能进迦南地，全死在这里边。当时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加耍约书亚，还有叫加勒的，这两个人跟他们一起去的，看到同样的事物，他们反应不同，是不是？他们的反应在哪里呢？他们说啊，没有错，那里的人很高大，但是我们应该去向前取那地，因为那地是神所赐的。你看他们的眼睛看着神，他没有看到那个环境，他没看到城墙多高，没看到迦南地多么凶猛，迦南地的人是多么的凶恶还吃人，他没有那么看，他没有把自己妄自菲薄，说我像个蚂蚱，他说我们神让我们去，我们就能够得地为业，所以他的眼睛看的是神，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两个人最后到了迦南之地，他们宣告。可是我当我们读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看到哇，那个真的是，那个约书亚记写的太好了，这段历史。约书亚一出去就宣告，一定要得到。一到任何一城市打仗之前，约书亚都宣告，他举起他的那个短枪。约书亚是短枪耍得非常好，我估计跟赵子龙差不多。那个他是两个短枪，啊，他那个武艺相当的高，而且又年轻。约书亚那时候带着他们就杀进了迦南地，他得地为业。约书亚，我还记得他当攻打爱城的时候，他那个短枪都不放下，一直杀到那个爱城的杀光为止。约书亚眼睛看到了困难没有？他看到了，但是他更看到神。他说：“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赐给我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九节说：“如果你口中宣告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然得救。哇，这个我，所以我就强调这个口中宣告。我觉得这口中宣告太重要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我说你的话语就是什么能力，能力。你老说自己不行，你肯定不行。当那个大卫来到哥利亚的面前的时候，哥利亚那么大，把以色列的战将全打败了。可大卫是个牧羊人，一个小孩子，走到跟前，那哥利亚，我说你这个拿个赶羊的棍子，你是打狗啊？我都不跟你打架，你这小孩，我跟你打什么？大卫说什么？你打仗是靠你的努力，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崩一个弹弓就把他打死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才是巨人，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边。我们虽然我们个子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是巨人，我们是属灵的巨人。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宣告，当我们丰收教会成立的时候，见到我们就一起宣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是多么的火热，我常常会想到起初的祷告会。哇，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宣告啊，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主啊得到这块土地。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就在那个菲尔菲斯那个教会那一个大的活动室里，我们祷告都坐不下，我们就在那里宣告，我们的宣告就有能力。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断的宣告，我们说主啊，你带更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传扬福音的教会， 成为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成为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主，让我们真的是把教会建造起来，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天天宣告，我们宣告声音很大。我们教会有几个人祷告声音特别大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啊。有的弟兄姊妹常常提醒我，你不要那么大声啊，牧师，祷告那么大声干什么？我说那该怎么祷告？应该小点声，安静的，抓抓，给我什么？这样祷告啊。说你看哈拿不就这样祷告？我说那哈拿不一样，哈拿为什么那样祷告？哈拿是不生孩子，他不好意思大声喊，他不生孩子喊，哎呀主啊，我没有孩子，你给我孩子，这傻吧？我说他一定悄悄，主啊，你给我个孩子，别让别人听着，等给有孩子抱出去让你们看一看，你知道吗？这是哈拿。那我们是要大声宣告得地为业，阿门，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最近呢，我们亨德的祷告会非常的火热，因为亨德老换来换去，今天那边不能聚会了，明天聚会，所以我最近祷告会常常去他那里去，安排一些事工嘛。他们上午聚会，每次祷告会都能来十五六个、十七八个弟兄姊妹，他们在里宣告得地为业。今天上午亨德聚会差不多快一百人，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有聚会，今天上午聚会差不多跟我们下午差不多了。什么叫宣告？哈利路亚！我们继续的宣告神把得救天天加给我们。所以宣告，我们的宣告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们是有话语的能力。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的宣告有力量。哈利路亚，大点声，你的宣告大有能力啊，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充满了信心，让我们的口没有灰心的话，让我们的口没有恐惧的话，让我们的口没有担心的话，让我们的口从来不说绝对不行了，完了，没有这话。我们有神，我们没有绝对不行，也没有完了的时候，没有工作没有关系，神会开道路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定会有工作，我们家庭有问题没有关系，我们靠主耶稣我们会走过去的。我们的儿女让我们担心没有关系，我们儿女会成长，这个没有关系，有什么担心的呢？啊，昨天看报纸很温馨啊，看到一个小女孩大学毕业，妈妈来参加毕业典礼，她这小女孩说她学念书念得不错，然后她很反叛，那个孩子变好了，然后她学校那代表讲话，她就讲，她上去她对她妈妈说，妈妈我要说的话就是，妈妈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要向你说 sorry， 从我十三岁开始我就不听你的话，我就觉得你落伍了，你什么都不懂，我以为我什么都懂了，所以我这七年来啊，我就每一天伤你的心，伤你的心，让你流了无数的眼泪。可是今天我才明白，我这七年我是从不懂到懂，过去我什么都不懂，今天我对你说 sorry。 哇，全场起立给这女孩子鼓掌，妈妈哎呀喜极成泣，抱着女儿就哭，哇，感谢主，很温馨，很温馨的，她知道了自己不行。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呐、啊，刚刚信主就像是小孩，十三岁的小孩子一样，其实很多东西不懂的，然后就有时候就伤主的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懂？你的生命越成长，你才越懂得谦卑，你才能够得神的喜悦。父神管教我们，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啊，对我们有好处。如果你不被管教，你一定得不到那个祝福。得不到那个祝福，父母管我们一定对我们好。我现在常常觉得这个父母做的决定一定比我们正确。你就说你的婚姻吧，你的交友吧，啊，听听父母的话没什么坏处，啊，没什么坏处。这个世界现在都是自己谈恋爱，问题就多。一百年前都没有自己谈恋爱的，没那么多问题，是不是？就说我们家吧，我们家哥四个。除了我以外，我大哥二哥三哥三个媳妇儿都是我妈我爸做的主。我二哥我二嫂怎么娶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二嫂的爸爸来我家，跟我爸是老朋友，喝酒喝多了，两人就说，哎，我们就成亲家好了，就这么成。我大哥我二哥忍气吞声的就结了婚，结果一结婚才发现，哇，宝贝啊，感谢主。从我二哥从结婚到现在没做过饭，夫妻从来都不吵架，就我自己找的，结婚就做饭。六次一开枪，就离了，跑了。那你自己找的？如 果我爸爸给我找到，一定不会跑的。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人间很多的苦难，他看得很准。我告诉你，他看得准。我们的眼睛啊，都看表面。神的眼睛看哪儿啊？看内心。你老爸的眼睛看历史，都比你看得好。我告诉你，所以今天啊，谈恋爱啊，征求这个父母意见没什么坏处。我告诉你们，这个有很多校园团体的人，这个有对象要先赶紧跟你爸介绍介绍，让你爸也不同意，你就考虑考虑。真是如此的，这是经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要学习对主有信心，不是对自己有信心啊。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自己才有信心。我们对主没有信心，我们自己肯定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活在我们里边的上帝比那个哥利亚还大，比巨人还大，比海还大。在巨人的眼中，我们才是巨人，因为我们有耶和华的同在。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教会很多的人，我们要奋起来为主做见证，为主传扬福音啊！最近校园团体一直在训练，我很高兴啊！训练，管训练不够啊，要出去做，训练一辈子，你没有做一次白训练啊！所以，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很重要。我这次在纽约西，有人说你们这训练有什么用啊？我说你必须掌握一套传福音的方法呀！你出去，你一定，你上帝给你很多的方法，你不用，然后你自己乱说一气。现在就问你，有个慕道友来在面前说，你告诉我，你用两句话告诉基督教怎么回事？你能回答那么准确吗？你就两句话，你告诉我基督教究竟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信耶稣怎么回事？信耶稣跟我什么关系？你说不上来。你要经过那个属灵四定律，那个简单的训练，你就知道耶稣是怎么回事，基督教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吧？圣经虽然这么厚，总结到一起就一句话：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这一句话，这就是圣经的最核心的意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跟父神和好。哈利路亚，这是基督教的全部的含义。哎，我们懂吗？不懂啊。所以我们没有训练，我们说了半天，从创世纪说的启示录我也没说明白，大家听了也糊涂。所以要装备啊，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间很多的人，神已经把话给了我们，让我们委身教会，不再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再做那个不着天不着地的人。我们要得到天上的神的全然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神要装备你，让你成为一个宣讲福音的人，成为小组长，开放你的家庭。当你听到了这个呼召，你愿不愿意离开你的船，跟着耶稣往前走呢？今天在我们中间，谁呼召你要恢复跟你家人的关系，切断一些不该有的不健康的关系，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吗？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谁呼召我们，我们要严守十一奉献，你愿意吗？我们做不到的。我从10年前开始严守十一奉献，一直到今天，我们有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守十一奉献的时候，是我们对神表达一个我们的信心，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船，我们有信心，我们把船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们敢于踏出去。啊，一想，哎呀，奉献十分之一，这一塔下船漏了怎么办？工作没有怎么办？我们常常会想灰心的后面的。你没有想到说，上帝他是一切福分的来源，他是一切祝福的源泉。当你谦卑在他面前，他还无限的祝福赐给你，无限的祝福赐给你。今天我们守十一奉献的人，我们也没见到我们少，我们照样有车开，有房子住。我没有缺乏，我真的是，我四处宣教，我发现真的愿意摆上自己奉献多的人，上帝给他的祝福是大的。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你也许你是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儿，没多少钱，那你拿出来肯定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天我读一本书啊，哇，那个有一个教会叫做什么教会，好像 Open Door 吧， 什么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美国的教会，他们的牧师要建堂，要建堂。那个教会弟兄姊妹的反对，也是建堂要花钱的，这个建堂，现在你要建堂，你这个就跟弟兄姊妹要钱，大家都不舒服的，最好不要建了。牧师，他就在犹豫的时候，主告他建，凭着信心建。就在那一天，他讲完道，他出去，有一个人在门口等着他。这个人穿着牛仔衣服，戴着这个牛仔帽子，就手里好像拿着一个靴子，牛仔靴子。牧师走到他身边，他说：“牧师，我要跟你谈话。”牧师就走过来，他就把靴子给了牧师，说：“这个送给你吧。”牧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结果很多人来就讲话，就打断了。这个人开车就走了，是他的一个会友，好像是个牧场养马的。牧师到了办公室，把那靴子上面的纸一掀开，里边全是钱，里边有 quarter， 一块一块的。五块五块的，十块十块的，是这个人存的所有的钱给了这个牧师。哇，这个牧师跪下来把这个靴子举起来，他没有数那个钱数，他知道不会太多，因为面额太小，但是这是他第一桶金，他第一个信心，他说：“上帝，我感谢你。”就从那个靴子开始，教会捐了1000万美金，盖了美国最大的教会。现在这个教会几万人。那本书我看了，我非常的感动。就这个一个靴子，这五饼二鱼交给的主神，就一下子就变出那么大一个教会来。这就是我们的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离开我们安全的船，我们来经历耶稣。当我们经历他，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所以当彼得来到水中的时候，他经历了两件事，是所有的人没有经历过的。第一，他有了在水中行走的感觉，彼得以后永远的知道这种感觉。那些门徒那天会很后悔，我为什么没下去也经历一下。彼得一说就说：“我走过，我知道水上走的感觉是什么。”第二点，彼得知道一切事情，他的眼光一定要看到上帝的本身。他经历耶稣基督，他知道主的手是不会松开的。在你关键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在你失望的时候，主一定会伸出手把你拉出来的。所以当那个水要没了彼得的时候，主耶稣伸出手来把他拉起来。所以当然彼得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批评。耶稣说：“你为什么小信呢？为什么疑惑呢？”这个小信就是失去了起初的信心，疑惑就是只依靠自己的感觉，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当我们没有紧紧抓住主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小信的人。当我们没有紧紧的信靠主，我们只凭自己的感觉，我们就会失去对主的信靠和顺服，所以我们就疑惑了，我们就疑惑了。所以因此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信仰上失败跌倒，落到患难的痛苦的海洋中的时候，我们当醒悟悔改，重新回到仰望主的道路上来，让主来帮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奥古斯丁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奥古斯丁说：“耶稣踏浪前来，在他的脚下一切人生的风险都成为坦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还疑惑呢？为什么还恐惧呢？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什么样的凶险的浪涛我们都不用再怕了。 Amen， 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我们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靠耶稣基督。人生最可靠的不是经验，经验代表过去，人生最可靠的也不是意愿，意愿代表将来，人生最可靠的也不是感觉，感觉代表现在，人生最可靠的是上帝的话，因为它永远的不改变。圣经说天和地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的不改变。所以我跟随主这十几年来，我真的是经历他的伟大，经历他的神奇，他真的是伟大的主。跟随他从无变有。我这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原来的我们教会的有几个人坐在底下听我讲道，哇，他们就一直在流泪。 他们都知道我当时生病的时候在普林斯顿，我在医院里的光景，我在医院里边没有健康，没有盼望，什么都没有，灰心，就像那个彼得要在水里没了一半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说主啊，救我救我救我。当今天我站在上面传讲福音，他们看我那样的健康，那样的喜乐，那样大有能力，哇，他们想都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我会有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看你的过去，不要看现在，看主耶稣，注目看耶稣。
天天赞美主你，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不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没想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